圣经里面说，他们喝了圣徒的血，连约翰都觉得很稀奇，很稀奇，怎么可能？但是这是教会历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灵当初在他们身上工作的时候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那个时候世界是站在他们对面，世界没有帮助他们。所以一开始你看见吗？教会就是属天的。一开始你看见他们学十字架的功课，那个活出山上的教训，十字架在他们身上工作，所以他们是属灵的。弟兄姊妹，他们所看见的和马丁路德和甲午所看见是一模一样，不过中间隔了400年的历史。这一班人是草根的，这一班人是平民，这一班人是农民，这一班人教育没有受过多少，但他们都得着圣经的教训。他们看见说，有一节圣经在罗马书，有一节圣经在希伯来书，有一节圣经在加拉太，都讲了义人比义行得深。你问他们，他们不知道怎么把三个都在一起，他们知道主是这样说的。如果把三个都在一起的话，那必须是个逻辑性很强的人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到了16世纪，主就兴起像马丁路德一样，他是圣经的教授，神就兴起像加尔文，他明明是律师。弟兄姊妹，他们就像保罗一样，其实他们所发现就是保罗发现的，明白？神得着保罗，那个时候保罗所接触的文明是世界最高的文明，就是希腊的文化。感谢主，主得着了保罗，就把整个的救恩为我们描写的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不要忘记，神的话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，在那400年的里面，大家有许多人因信称义，有许多人他们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，一点都没有错，他们有那个生活，但他们没有一般有学问的人能够起来把这些整光整理再放在一起，让人看得更明白更清楚。所以12世纪跟16世纪不同在哪里？同样是晨星的光，但是这些人看见光了，就是看见光了，民读圣经读圣经，他们做他们的农夫，他们做他们的鞋匠，他们是简简单单的一般人，他们是爱主的，活出山上的教训的，最后他们愿意流他们的血，他们愿意让这个寻道的血变成教会的种子。感谢主，世界永远在他们的对面，他们世界从来没有帮助过他们，他们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到处在十字架阴影下被追赶。正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圣灵就结出美好的果子，他们可以转过第二个脸，他们可以走第二的路，他们可以给第二的衣服，没有人的见证像他们的见证一样。所以那个时候如何问弟兄姊妹，是谁代表教会，是谁在那里发光的？不要谈提亚推拉，不要谈耶西别，是其余耶西别的人，神呼召一般的圣者，他们来跟随主，结果他们都听见了。所以主说，你们所有的要持守，一直到我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主后来对腓立比说的话。怎么那么早主就说了？那么早你已经看见腓立比的影子了，所以你已经看见说，原来神是要得着一般得胜者为着撒底铺路的，结果撒底还没有完全，所以你看见有人就要把教会带到属天，带到属灵，但这个不是为着，但最后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腓立比铺路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条线是怎么走的。当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想就再清楚，再清楚不过了。所以我如果说我们今天不明白主的路，是没有事实推辞，如果真的明白了主的话，我想应该是够清楚了。好，所以我们简单的来说， 真正的杀敌是从马丁路德加尔文他们开始，因为他们的确的确把圣经，尤其是加尔文骑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包括马丁路德，包括弟兄们，古中弟兄他们所看见，然后呢放在一起，叫大家能够清楚那个光是什么光。所以我们说杀敌就开始了，但是老早老早你看见圣灵已经开始的工作是改革运动他们做的。改革运动有掺杂，有肉体的活动，也有圣灵的工作，但是给我们看见在十二世纪圣灵已经开始他的工作，就是改革运动所要做的。那他们无知，他们是简单的一般的人，他们活出那个荣耀的见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，所以不知不觉的他们有充足的代表性。不过经过了400年以后，圣灵总要得着像摩西一样，像保罗这样的人，因为大的器皿主要用他，所以他们一起来，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是很有名的改革运动。有的人呢就在他们的带领底下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知道改革运动从这里就开始了，撒迪教会就从这里就开始了。可是我们要问，从12世纪到16世纪，这些人到底给教会有没有带来影响啊？你慢慢就看见说这里那里很清楚的，你看见他们几乎是无所不在的，最少有3点你看得很清楚。我先从第3点讲起。普通人以为说崇敬派弟兄是忽然冒出，不是崇敬派弟兄是忽然冒出来的。那读历史能告诉我们说，崇敬派这一班人多半在苏黎世附近被主兴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但老早老早在苏黎世，在改革运动以前，那一代已经有古中的弟兄们，所以那个思想，我现在不是指受浸啊，到底改革，到底 Valdensis 到古中弟兄他们受不受浸是另外一件事，所以很多人在那做文章，这个不重要。最重要的就是说教会是属天的，这个影响是谁给他们的，不是崇敬他忽然就明白过来的。你看见周围有一般的弟兄们，他们就是古中的弟兄们，所以到了时候他们就变成崇敬派的弟兄们。当然他们现在可能看见光更多了，他们要受浸，然后把世界远远的丢在背后。但读历史的人告诉我们说，今天如果讲到与世界分别，如果讲到教会属天，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是不是这一般的人光从地上冒出来？不是，给我们看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这一般的人，因为老早你看见了，在古中的弟兄们就给我们看见教会不只是属天的，教会也是属灵的，这是第3个结果。现在呢我们来看第14纪所发生的事。从12世纪到14世纪又经过了200年，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还是教会还在黑暗时期。好了，那么那个时候呢就在法国跟德国的边界有一个城叫做 Strasbourg， 斯特拉堡，这样的一个城。那这个城呢曾经一度在德国手里，后来又一度在法国手里，那么翻来覆去的。那么现在呢我们知道它应该是属于法国，但其实呢大家如果到欧洲去根本就在德国的边界。那到了这个城呢你会发现它是一个 UNESCO site， 那就是世界文化遗产，那么一定有东西可以看了。那可以看的是这样，刚好那里有个礼拜堂，今天还是叫圣母大教堂，它大概是已经14世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礼拜堂。那么大家进去，当然很多人就看它的建筑了，但是我们去是有特别的目的的。原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有名多米尼会的人，那大家都知道多米尼会一定读圣经的，这个人的名字叫什么，叫约翰陶勒，陶勒弟兄，陶是陶渊明的陶，勒是勒住的勒，陶勒弟兄，他是约翰陶勒。那这一位弟兄呢是影响马丁路德很深远的，他是个奥秘派的人。 他刚好生在十四世纪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让我插一段故事。我记得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因为我是从台湾去的，那读的都是台湾福音书房的书。那么当然，那么见到江守道弟兄的时候，就告诉他，你看我们得了一些教育，我们认为说甘恩夫人呢，大概除了保罗之外是最属灵的了。所以我当然就讲了一番我所知道的。那那个时候江弟兄，我那时候很年轻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江弟兄就要帮助我。所以他说，其实呢，在奥秘派里面，甘恩夫人是最小的一个。那我当然很惊讶了，因为在我的感觉里面，甘恩夫人应该是最大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弟兄说他是最小的，那我当然就反问他一句，那么最大的是谁？所以他就告诉我说，最大的其中有一个就是帮助过马丁路德的约翰陶勒弟兄，陶勒弟兄。那在这里我顺便插一句，江弟兄是在19岁就离开东吴大学，然后就起来就侍奉主，他就到了上海。那倪弟兄呢，就接受他做同工。他刚刚19岁才毕业，那么倪弟兄怎么样帮助他，怎么成全他呢？所以后来他就告诉我们说，每两个礼拜倪弟兄就要召见他一次，那希望呢他能够到那里有一点交通。那这两个礼拜做什么呢？这两个礼拜就把一些书呢就借给他看。那江弟兄说，每一次啊，如果你一定到楼上去拿书，一定是好书，楼下的书就差一点。那为什么楼下的书会差一点呢？因为你一定学一个功课，就是借贷不可推辞，人向你借书了，你就要借给他，你不能不给推辞的。所以呢，因为在楼下大家都看见那些书啊，所以那些书一下都被借光了，而且不能推辞不见了。所以后来你一定学会了借贷不可以推辞，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这个书一定要摆在楼下还是楼上啊，所以他就把好书就藏在楼上。所以只要他到上面去拿呢，一定是好书。那我就问江总，那么到底那个时候你一定给你的书是什么，哪一类的书呢？他说到现在他还不明白，你一定介绍的书都是奥秘派的书。所以那个时候你弟兄他你就介绍什么他就看什么。所以慢慢慢慢的，江弟兄对于奥秘派他是有研究的。虽然你知道我们所认识，我们中间所认识最好的奥秘派当然是于大夫于成华弟兄，他是个与主同在的。你看见吗？等到你弟兄讲与主同在的时候，明明于成华弟兄坐在后面，他一定跟他打个招呼，意思就是说关于与主同在你来讲。所以讲的经历没有问题的，于成华是个奥秘派的人。但是至于到底教会历史中的奥秘派是怎么一回事，很稀奇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大概你就觉得可能江流在这方面对教会可以有帮助，所以就介绍都是奥秘派的东西。所以大家知道后来江流出了一本书叫做《上行诗》，一共是15首诗，可以分作三个部分。那第一五前面五首诗篇，中间五首诗篇，还有最后五首诗篇。那前面五首诗篇是讲的洁净，中间的五首诗篇讲的亮光，最后的五首诗篇讲的联合，很明显有进步的情形。那么他在书上也告诉我们，他自己亲自告诉我们说，其实呢这三段的经历是历世历代以来所有奥秘派的弟兄们，他们在圣经之外，他们当然根据他们的经历就把那个经历就把它写下来了。他说奥秘派不约而同的讲到基督成长的时候，一定是经过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是洁净层，第二阶段是亮光层，最后呢乃是联合层。那么后来当江流再重新读诗篇150篇的时候，来到神面前，就好像阶梯一样，慢慢慢慢这条路是往上走，慢慢这条路是成长的路。那成长的过程呢，在历史上奥秘派人告诉我们有三个阶段，但你真的去读圣经的时候，你发现果然有这三个阶段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江弟兄当然知道他讲什么。所以等到他说到这个 John Towler 弟兄原来是奥秘派中间最大的一个，我当然就开始好奇起来了， 然后江六说他正在翻译一些涛勒的讲章，要把它从英文就翻成中文，所以我当然希望能够先睹为快，我不要看中文的，我要看英文的，所以我说我就把那个英文的借回去。那过了几天